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一早些时候，美国监管机构查封了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银行，并把它所有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出售给摩根大通银行，以避免美国银行业进一步动荡。美联社报道，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是两个月内第三家倒闭的中型银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仅次于华盛顿互惠银行在2008年的倒闭。自今年3月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以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一直在挣扎维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周一说，第一共和银行在8个州的84家分行将作为摩根大通银行的分支机构重新开业，储户可以如数获得他们的所有存款。截止到4月13号，第一共和银行的总资产约为2290亿美元，总存款为1040亿美元。去年年底，美联储把它在美国商业银行中的规模排在第14位。周日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连射导弹。据乌克兰地方政府说，南部赫尔松地区有1人死亡，3人受伤。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有34人受伤，包括5名儿童。乌克兰军方说，来袭的18枚巡航导弹中有15枚被击落。能源部说，新一轮袭击还给赫尔松州南部和中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配电点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几千人断电，修复电网需要几天时间。据赫尔松军管部门负责人说，俄军的目标是当地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和赫尔松市中心的一座官方建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官员则说，这次袭击破坏了19座公寓楼、25栋房屋、3所学校、3所幼儿园和几家商店，共34人受伤，包括5名儿童。据路透社报道，这是俄罗斯在3天内第二次对乌克兰发动全国性的导弹袭击。日前，加拿大联邦公务员大罢工即将迈入第3个星期，移民留学全部卡关。加拿大当局周一和代表12万名公务员的工会达成新版工资协议，工会宣布结束罢工，但另有3.5万名公务员将继续罢工。加拿大从4月19号以来，已有大约15.5万名联邦公务员参加罢工。尽管薪资问题是主要的症结点，但工会也希望把远程办公纳入团体协约。公务员罢工不仅使移民相关听证会取消、申请流程停滞，也使成千上万名等待移民的人深陷困境。律师告诉路透社，罢工几乎对所有人造成影响，从听证会被取消的难民申请人到陷入困境的亲属担保者，从移民到外籍学生。这场大罢工爆发以来，想要移民的人只能在海外苦等，其他外籍人士则担心他们的居留证明过期，另有部分雇主招聘不到所需的员工，申办护照的人也迟迟无法出发。4月30号，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一期就业前景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能源转型加上 AI 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巨大动荡，全球5年内可能减少1400万份工作。世界经济论坛对803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受访企业横跨27种产业，位于全球45个经济体之中。报告估计，数字化和 AI 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严重混乱，5年内创造6900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削减8300万个职位，净损失1400万份工作，相当于目前就业人数的2%。预计5年之内，机器可能取代2600万份记录和行政工作，数据输入员、收银员、售票员、会计、执行秘书等可能受到最大冲击。受访企业还认为，供应链、运输、媒体、娱乐和体育行业工作流失率可能高于平均水平，一些传统行业，比如制造业、消费品零售和批发业的工作流失率将低于平均水平。华尔街日报4月30号独家报道， 中共当局最近几个月限制或直接切断了海外对各种数据库的访问，包括企业注册信息、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上海的万德信息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数据提供商之一，它的经济和金融数据被国内外分析人士和投资者广泛使用。《华尔街日报》说，据西方研究人员和宏观经济分析师的采访，随着中共最近扩展反间谍法，很多外国智库、研究公司和其他非金融实体正发现，他们因所谓的合规问题而无法续订万德的资讯。近日，中共开始对西方管理顾问、审计师和其他服务提供商进行审查和施压，对信息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据跟中共当局磋商过的企业高管透露，采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是为了加强控制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共的叙事。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